第七页，第一处的经文是历代志下二十章第七节，是吧？七节那个是，约沙法王胜过多国联军的时候，在那里他祷告的话里面包括了这个话哈。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第二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几节？第八节。第三处经文是雅各书第二章二十三节，啊，讲到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为什么以赛亚书在这里叫亚伯拉罕？你知道亚伯拉罕是从什么地方被神呼召出来的？加勒底的乌尔，加勒底的乌尔就是巴比伦，你知道吗？知道不知道？圣经里面有三个名称都跟巴比伦有关，一个就是巴比伦，一个是什么？你们上过基础读经法的课都听过了啊？加勒底，对不对？加勒底，还有呢？没有人知道啊。巴比伦、加勒底，还有一个示拿地，有没有？记不记得？表示的是拿起来的拿，示拿地。圣经里面出现这三个词的时候，多半都是在讲巴比伦。在五十一章的第九节提到一个名字叫拉哈伯，那是在指什么？以赛亚书五十一章第九节，从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禹的，不是你吗？拉哈伯是指什么？是吧？埃及。这里在讲埃及，他在叙述神借着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后面提到说是海和深渊的水干涸，是海的深处变为属民经过之路的，不是你吗？先知常常用出埃及跟从巴比伦出来做对照啊，对照，这是神的百姓两次大规模的迁徙啊。这两次其实不太一样啊，因为出埃及的时候是全部神的百姓都出来，出巴比伦不是，出巴比伦是神呼召他们愿意出来的可以出来，所以其实只有一部分的人归回。你看被掳到各地的巴比伦犹太人很多，只有所罗巴伯那一次也只有四万多人归回而已哈。而且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一直在遇见的都是血，他们借着羔羊的血，逾越节的晚上他们出埃及，他们快来到红海，又是红色的，也可能也代表流血的救赎。然后他们到了西乃山，他们造了会幕，在那里早晚都要献上祭物，就在代表基督的救赎的工作，他们得以脱离埃及的权势，脱离世界的权势，或者说一个人能够重生得救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可是从巴比伦出来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先知在这里叫他们从巴比伦出来一直在讲的都不是这样，是从另外一方面讲，是说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怎么样来到西安？歌唱来到西安。这不是说现在不用保险的救恩，而是借着被掳归回要表达救恩的另外一面，就是耶稣的保险是成全了的救恩，而我们经历救恩的人呢，是以歌唱来经历的，可以这样讲。所以我们昨天晚上提过，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教会初建立的时候是以什么开始的？赞美，对不对？当圣灵临到他们一起头，他们不是以悔改认罪开始的。这个不是说他们不需要悔改认罪，这是在主耶稣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已经借了神的道洁净了他们嘛。可是五旬节开始，他们从什么开始？从赞美开始的。圣灵临到他们，他们充满了赞美，这是很要紧的一个原则哈。我们今天其实是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是赞美来进入他的院，称谢进入他的门的时代，我们是耶和华救赎的名归回歌唱来到西安的一个时代，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到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就是一个你悲哀的日子已经完毕了，他的日头永不下落，我们可以存着欢喜诚实的心来寻求他，来遇见他的一个时代。那神从加勒底的乌尔 呼到亚伯兰出来，那地方其实就是巴比伦。也许你以前没有这样想过，亚伯兰是从巴比伦被神呼召出来的，你这样讲并没有错误啊。乌尔是古代两河流域的一个古代一个古国的首府，如果你读过这个历史，你知道有一个古代的帝国在中东叫做苏美帝国，听过吗？苏美帝国的首府就是乌尔，这个跟巴比伦这些都彼此有相关的哈，所以呢，那个地方本来就是跟巴比伦有关，所以神借着这个提到，他们的祖宗亚伯兰也是从巴比伦被神呼召出来，现在神一样要把他们从巴比伦召出来哈，他用亚伯兰做榜样，鼓励神的百姓要从巴比伦出来。可是这个第一节很有趣，他提到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这到底在指什么？我这一次要给大家讲，我在看的时候，我有一个亮光给你做参考，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也许你有更好的亮光。我觉得亚伯拉罕比较像被凿而出的磐石，撒拉比较像被挖而出的岩穴。我们都应该像这样，都应该像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亚伯拉罕被凿出来，他神雕刻他，从巴比伦被呼召出来，神雕刻他，带领他，做工在他身上，把他制作成一个可以成为他救恩、承受救恩应许的一个典范的一个人物。好，他的信心，他原来就有信心，他一起头听见呼召，他就用信心来跟随主。可是神带领他走的道路是让他攀爬这个信心的阶梯，到最后他来到信心的一个高峰啊，所以他成为我们信心的祖先。今天凡是效法亚伯兰之信的，都是他的子孙，都是得救的神的儿女。所以这个人被神雕琢过，他可以成为磐石，他可以那么样坚固。神所使用的人都必须是这样，如果他动来动去，摇来摇去，变来变去的，很难，神很难更多的使用他。可是亚伯拉罕他到后来信心坚固，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就让荣耀归给神。这是罗马书第十章保罗提到亚伯拉罕，所以他是像磐石一样哈，被凿而出的磐石。撒拉是像被挖而出的岩穴，那又是另外一种境界啊。岩穴是一个可以躲藏的地方，是一个内在生活的地方，躲起来就可以，世界不伤害我，我也不管这个世界，有点这种味道啊。那当然今天我们的岩穴不是地上的一个地理环境与世隔绝，而是在我们内心里面，也有可能在最烦扰的世集上面，可是你里面有一个岩穴，有一个隐秘处，有一个藏身之处。那我们也用，如果用亚伯兰撒拉这样分别来代表，也许有的时候也应该思想这一方面，就是弟兄应该像亚伯兰一样做被凿而出的磐石，姊妹也应该做被挖而出的岩穴哈。姊妹，事实上教会历史一直是这样，姊妹们常常在这一方面特比弟兄们都更深入，他们更多有姊妹们，他们做一个更安静、更隐藏在主里面，而有更深刻的生命、更多的祷告的人啊。这个当然意思不是说他们没有服侍，不是的，像盖恩夫人那样注意这个内在的。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把盖恩夫人想错了，把她想成好像就是什么都不做，只是在那里与主同在。其实不是啊，盖恩夫人，你如果读她的传记，她是非常积极的，非常很积极的一个人啊。那可是他还是过一个非常的深的一个内在的生活的一个人。这是我的亮光给你做参考，如果你不同意有别的亮光你可以告诉我。好，我们来看52章好吗？以赛亚书逐渐的，我想讲的太平板了一点，其实以赛亚书有很多经文越到后面哈，越好像那个音乐、那个乐声、那个整个的韵律， 神的灵，整个味道都越来越高昂，越来越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欢乐，想到神荣耀的工作。在这里也是这样，在这里神要他们兴起，因为主已经做成他的工作。其实在51章的地方，先知看见神所要做的，他就祷告说，耶和华兴起兴起，有没有？51章有这个话，51章第九节啊，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你们刚说第几节？19节，第九节了哈。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一传上，像古时的年日、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我们为复兴祷告，也可以用这样的话，是不是？以利亚就这样祷告了，好，以利沙也是这样啊。他要过约旦河，他说：“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用他的外衣打水，水就分开。我们也可以这样祷告。可是当这样祷告的时候，神没有说：“好，我来了。”神没有。神说：“神的回应是说，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你要我兴起，可是是我等你兴起啊。”他要神的百姓兴起，为什么呢？因为不是神没有兴起，神已经兴起，神已经做工，基督已经成全救赎的工作。那等我们兴起来，去踏过约旦河，去进到应许之地，去进入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基督丰盛的救恩里面。所以主呼召他们这样。到了52章，多么荣耀的话，52章一节二节，我一起来读。西安啊，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西安被掳的居民啊，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好，都应该这样，对不对啊？好，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把这些尘土都抖掉才对啊。在我的教会有时候开会的时候，我要弟兄姊妹做一件事情，站起来把你身上的尘土抖一抖。有的时候我们借了一个外在的动作会有帮助，不是吗？对不对？有的人就需要这样抖一抖，像好像是我太太在营会讲的，我们有一个姊妹，她到厕所去，她虽然没有上厕所，也把马桶冲掉，意思我把那些乌烟瘴气的东西一起冲掉。所以有时候就是意思就是像这样，在这里也是一样，用一个肢体语言，就是外在的表号来讲到内心的事情。如果你更熟练的，你有可能外面没有什么动作，在心里面很安静的，可是你心里面就真的把那些尘土都抖掉，解开你颈项的锁链。那弟兄姊妹，如果不是主已经释放我们，你解开颈项的锁链也没有用，迟早还要再扣上去，是不是？可是如果主已经释放我们，却还带着锁链走路，我们就很傻了。那主释放我们了吗？我们认的时候讲到说，我已经得释放，我已经得自由，都没有僭越，都没有过分，因为是神已经做成的。所以你大可以摆出得释放的样子，大可以摆出君尊的祭司、王子跟公主的样子，是不是？我们可以摆出那个样子，不会有人说你这样不对，不需要的。也许人会说，主不会说，为什么？因为主在基督里面已经释放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起来解开颈项的锁链，抖下尘土，而且起来坐在位上。这是主讲到他们从巴比伦出来的其中一个意义，就是要被掳的要真实的得释放。所以你看，主逐渐的不只是讲到他们身体被掳到巴比伦，而是要让他们明白那个被掳啊，那个捆绑其实是在生命里面的事情，对吗？好，主逐渐的把他们从外在的表号引到内心的实际的光景，就是重点不只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身在巴比伦，所以失去自由，没有自己国家的独立自主权而已，乃是他们这个人的生命就是被掳的，他们需要得到释放。后面提到的传福音，第七节到第十节也是传这样的福音嘛，就是是耶和华归回西安的时候，那我们传这样的佳音。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啊，不是好像是在盼望神做什么工作， 而是宣告神已经做那些工作，人愿意用信心来领受，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有一首诗歌说，请看云火正怎么样，又在显现是吧，又正显现笼罩西安千万民，如此荣光，如此遮盖，显示主政何等近。听过这首诗歌吗？我们颂赞诗选193首，这首诗歌的调子是纳粹的歌，你知道吗？德国纳粹的歌，你知道这首诗歌？美丽西安，我深深深。对，我们那首诗歌讲得非常正确，这是一个活水正在涌流，云火又正显现的时候。教会应该很容易，其实今天的教会是一个很容易进到神荣光的遮盖里面的，因为那是这样一个时代，从五旬节以后都是这个时代。教会没有经验这些定规时，他们的心眼被蒙蔽，或者头转脸往另外一个地方。只要他们愿意仰望耶稣，一定是聚会，一定是这样被荣光遮盖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机会到别的地方或者到海外去参加一个当地的聚会，回来就说那样聚会也充满了神的同在。可是其实是这样，本来认的聚会就充满了神的同在，而他们谁会觉得因为他们平常就操练，无论到哪里他们就注意耶稣，你了解我意思吗？可是也许他们去的那个聚会，那里并不是每一位注意耶稣的同在，所以虽然是主在那里同在，但是他们并不那么意识到。那我们要小心，我们也有可能这样。所以你看，比方了哈，如果我在这个教会聚会，我很可能觉得啊，你有主的同在。可是有一天，我开始对这个教会的执事有意见，所以那些同工有意见，看到那个传道人就讨厌。好，一样同样一个聚会坐在那里，你有可能回去跟他说，那个教会不像以前那样的，他现在没有什么神的同在。其实不是啊，是什么？是你的心不一样了，你懂我意思吗？当然有可能，教会有可能会有不完全的地方，同工、传道人都有可能有软弱、失败的地方，但是那并没有影响主在那里同在，你晓不晓得？只要那是奉主的名聚会，而且不用那么多人，两三个人而已，主说我在他们中间。事实上，如果大家更集中心来注意主的同在，那即使教会有一些缺点，也容易改正过来，因为大家来注意，了解我意思吗？这是很要紧的。我们传道人有时候负有像这样很重要的责任，我们在教会做同工也是一样。像我侍奉主以来带领这样的聚会，不时的会遇见像这样的事情。你说在一个聚会里面，忽然有一个状况，也许有人发出一个特别的声音来，让人家听起来觉得有点 out of control， 有点出状况哈，那一定会有一些弟兄姊妹有点分心，就会回头看，对不对？好，你知道我的意思。你知道当他们回头看完以后，接下去他们会做什么？就开始看牧师，你知道吧？周边弟兄姊妹都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啊，如果那个牧师也跟着看，现在好像现在该怎么办？很急，大家就全部都所有的事情都停下来看牧师现在怎么处理，懂我意思吗？可如果当他们看完那个事情来看牧师的时候，发现那个牧师没事人一样安安静静闭着眼睛，你想他们会做什么？80%人都会跟着闭上眼睛，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然后当他们在注意主的同在的时候，一大半的情形你都不需要处理那些不正常的状况，他会自然归向正常。这是我真实的经历。有的传道人哦，你有时候觉得我们这种聚会那么荣耀，为什么他们不这样带？我跟真的跟你讲，有的传道人不敢带了，他们怕出差错，有一些时间放给弟兄姊妹很自由，谁知道会出什么差错？谁知道他们会不会起来哇做一件事说一句话把聚会搅乱了？有的人真的不敢带，或者会不会有邪灵运行？有的人更糟糕，会这样想。确实这个是带领聚会的人必须为这个事情有信心，所以带领聚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是不是？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光景， 在这里带聚会很容易啊，在上面带一首诗歌赞美安静，反正大家都很熟悉了哈。其实真实来说并不是这样，有一些人开始觉得那个我也会啊，好，可是我告诉你，如果像那样的人，他们如果没有真实的学习过，好，你不要说让他们带一次聚会，把教会交给他，三个月后一定会出很大的状况，我真的告诉你是这是实在的，真的，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那是一个属灵的责任，那也是仇敌要攻击的对象，你知道吗？那你看好像都没事，可是轮到你带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事了，而且你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常常遇见事情，我们把焦点集中在要把它处理好，主不一定哎。在我的经验里面，我仰望主，我遇见事情我们习惯仰望主，多半的时候主没有要我处理。我带领像这样的聚会，这样的教会二十几年，我很少很少需要在聚会里面处理一个突发的状况，很少，我很少需要站起来说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或者请某一个人坐下不要讲话，我很少需要这样，有时候真的需要，可是我很少需要，为什么？不是没有那些状况，而是当大家都更多的注意主的时候，很多状况自然会回归到正常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大家应该全教会一起学习的事情。我讲什么东西讲到这里去了？我来讲传福音上。好，没有关系，管他在讲什么。好，无论怎么样，我们今天传福音的人不是在讲期待神怎么样做工在人身上，而是宣告主已经做成的工作，主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是一个他的烟云，他的同在又笼罩在他教会之上，他的活水正在涌流的时代，我们真的自己尝到这个，我们在带领人就觉得轻省多了，你知道吗？来过来，这里有水喝，就是有水喝嘛，你一样带人来聚会，你自己很进入聚会里面，跟不去进入聚会里面，你的带的人整个他的味道就不一样。好，所以传福音应该是像这样，我们自己尝到甘甜，我们就传出甘甜来，我们自己渴慕，像龙教授以前教导我们，我们自己渴慕，我们就会成为 hunger maker， 我们就会激发别人也有渴慕。所以如果我自己很渴慕，我就能相信无论我到哪里我都会遇见渴慕的人，这是我们侍奉主的最重要的秘诀，要不然我们侍奉不下去。我们有时候被邀请到一个地方去，完全没有。我记得我们出侍奉主的前五年在台湾了，从我侍奉主的第一年，那时候我还很年轻，主就开一个路，就开始被邀请到各个学校团契、医院的团契，有很多这样的团契去。他们多半都完全，那个时代的台湾完全没有接触圣灵的工作。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台湾的教会听到圣灵两个字好像听到瘟疫一样。可是我们能够相信每到一个地方一定会遇见渴慕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里面继续维持那个对主的渴慕，感觉到神的同在，所以你到那边你不会太受那些看起来好像很在外面的人影响，你会更多的是在里面相信主既然带我来，他一定能做工。如果我想到那些不太进入情况，我就要想办法解释配合他们，聚会晚就觉得干干的。可是如果我想到那些渴慕的人，那就不一样，我是在喂养他们。而那些看起来好像还没有进入情况的人，他们也因此被激发。有一些传道人他们没有明白这个，误会就很辛苦。比方一个聚会，如果五十个人，里面有五个很渴慕的人，四十五个都不渴慕，你带领聚会的时候，你要多一点想到那五个，还是那四十五个？那五个，你知道不知道？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渴慕的心，你不喂养他们，那你喂养谁？你了解我意思吗？可是我们多半，我们天生我们不会注意的，我们会注意那四十五个。何况我们还可以引用圣经来讲，主不是说要丢弃那九十九只羊，都已经在羊圈去找那没有进入情况的吗？我觉得那个话不能应用在这里，那话不是这个意思。 这里是在讲到一个人是不是被神预备好的。事实上那个被丢到一边的那只羊很可能是预备好的，像浪子一样，因为他受伤他需要走。同样在教会里面那些渴慕的人也有可能，也许因为受伤，也许就是因为他们真的渴慕，你应该喂养他们。有的教会出问题就是他们传道人没有认识这些，凡是那些渴慕一定是在教会里面很热情参加聚会很投入的人，那有的牧师会觉得说那些人死不了，他们应该做领袖，他还你们五个要跟我一起来关心这些人，结果他们服侍得很辛苦，你懂我意思吗？而那五个人很渴慕，他们也没有得到好的喂养，所以如果有一天听说旁边有一个圣和心牧土喜安堂就会去追求了，然后你们就要有一个名声叫做偷养。可是有时候问题是出在这里，你知道吗？所以如果有的我们经常会遇见有传道人跟我们交通分享，要知道他们应该怎么样带领弟兄姊妹追求，这是一个我经常会告诉他们的事情。而这个其实可以画在我们很多的侍奉上面，不止一个教会，小的侍奉也是一样，你多留意那些渴慕的人，带着他们在你面前的意识来服侍，你整个的工作就会在神已经在运行的水流里面做，这是很要紧的。了解我的意思吗？比方如果你为一些人祷告，那你跪了一群人，你不要专挑那个看起来就东当西望根本就没有进入情况的人先为他祷告好不好，你先去为那个好像已经蛮进入情况的人祷告。可是也有可能主会，如果主真的特别的带领，有可能一起头就叫你去攻坚哈，你知道什么叫攻坚，就是看见这个仇敌在前面，先从那个最坚固的地方攻起。也许有的时候主会要我们这样，可是多半的时候如果主没有特别的带领，我觉得我们应该先从主已经在做的地方来做。这是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去做主已经在做的事，应该是这样。否则我们怎么有办法去激发呢？有办法去产生生命，我们没有办法。所以传福音是这样的，我们自己先进入那个水流里面，先进入那个已经发芽开花的生命当中，我们就容易影响别人也这样做。我觉得在这里讲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传福音叫做报佳音传喜讯嘛，是真正的报已经做成的，要去宣告说看哪，你们的神做王了啊，已经做王了，而不是去祷告盼望哎呀什么时候主才会在这个地区在我的家中做王，你看我家人都还拜偶像还让我乱七八糟，主啊什么时候你才做王，不要这样想。你应该常常祷告说主你在这个家是做王的，他在全地做王，当然包括你的家，你的家在哪里宇宙之外，当然不是嘛，你就继续在这样意识里面相信主正在做工。五十二章末了提到要出来离开，从巴比伦出来，这三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不要沾不洁净的物，他说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勿要自洁。我们被称为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圣殿里面会幕里面的器皿是要扛抬的，好，有一些东西是用车子运的，像帐幕啊橛子啊木板啊这些，可是那里面的圣器具都是用抬的，约柜、金香坛、金灯台、金桌子、祭坛，这个都是要用肩扛抬的。大卫犯过一次错误，记得吗？他把约柜放在新车上面，他以为这样很好，新的凯迪拉克的放在，可是神不喜欢，神把他击杀，是不是？因为要用肩扛抬的。同样的，约柜代表神的同在嘛，你不要用什么体制或者技巧想要带来神的同在，体制跟技巧应该是在神的同在里面产生的东西，而不是用那个来带来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一直是用肩扛抬的，也就是从那些顺从的百姓带出来的，是扛抬在人的肩上，而不是在车在别的方式上面。像金香坛也是从用肩扛抬的，金香坛也许讲到祷告，你祷告的香要从心灵深处发出来， 真实的祷告都是这样从心里发出来的，所以他能够穿透云层，能够上达神的宝座，透过各样的拦阻。贝多芬是不是写过一个乐章叫做起应祈祷乐章是吧？同学谁对古典音乐有研究？他叫Kyrie Eleison 是不是？有听过这个？他在他的乐章的封面上，贝多芬写了一句话，他说：“这些乐章来自内心，也能够穿透人的心。”确实是这样。那些艺术家他们所做的是从内心做的，他们就能够也穿透进入别人的心里面。可是我想我们的侍奉更应该这样，这个属世的东西是这样，属灵的事更是这样。约翰卫斯理年轻的时候，好像他母亲吧，给他讲一句勉励的话，他说内心的见证是最有力的见证。当你对福音的经历是你个人能真实的经历的时候，那是最有力量的见证。否则你如果只是把一个道理讲得多么漂亮多么清楚，也许有人受感动，感动于一时，可只有那个是发自你内心的深渊与深渊响应，你才能进到人的深处，从你深处出来才能进到人的深处。有人甚至这样讲说，你从多深的地方出来的东西才能进到人多深的地方。这个说法大概不一定很绝对很完全啦，有时候主会越过人的情形还是赐福给别人。一个很浅的器皿，他所讲的话有没有可能神放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的祝福是远深于那个？当然有可能，可是大致上的原则是这样的，我们要留意。后来事实上将威斯比的工作是在这样一个原则里面做。1938年5月24号那一天，对，1738年5月24号那一天，将威斯已经是一个35岁左右的一个牧师，侍奉主好几年，可到那一天他才真正的经历那个内心得救的确据。那一天他去参加一个聚会，那是教会历史上一个有名的日子，所以我记得那个日子，1738年5月24号，他到一个街头一边的一个小小的聚会，没有几个人的聚会，而且他们聚会并不是有人讲到，他们聚会只有一个人在读一篇东西，那篇东西是马丁路德所写罗马书注释的序言，好像不太像一个激愤人心的一个聚会，而且他迟到。可是他说就在听那篇人家读那篇序言的时候，他说他我的心好像很奇妙的温暖起来，我里面有一个确据，确信基督是在我里面，我是得救的。听起来这种得救经历一点都非常平淡无奇，你有没有觉得？可是你不要轻看，就是那个经历带来后来伟大的寻道运动 Methodist 的工作，彻底的改变了英国的命运。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因着将威斯理兄弟他们的工作，所以英国在同样要从封建体制里面转移成民主宪政的时候，没有像法国一样需要经历很悲惨的法国大革命，英国没有，英国很自然的度过这些。有人认为跟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跟这个有关系，就是从那样一个看起来好像平淡无奇的经历，可是那是真实的经历，因为内心的见证是最有力的见证。祷告也应该这样。一位有名的很敬虔的传道人，他活到很年轻就去世哈。McCain 这个传道人，他这样讲，他说我的时间大部分都花在使我的心预备好要祷告这件事上。他不是说我的时间大部分花在祷告啊，他说我的时间大部分都花在预备好我的心要祷告这件事上，这是很正确的。你知道我们可以祷告两个小时，真正的祷告有可能只有五分钟而已。我不要大家过度分析，这些都叫祷告了。可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需要祷告的很长的时间，预备好我们的心做真实的祷告？那个叫用肩扛台，我们要用肩扛台金香炉，是我这个人真的预备好，我的祷告是从这个生命里面真实的发出来的祷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借着多等候主 常常读神的话，明白神的旨意，多花时间在神的面前，然后我们预备好心祷告。钉桌子也是用肩扛抬的，上面有陈设饼，你要做一个按时分粮的人，你有粮食给人，你应该那个关键点是在你自己的肩上，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一个要做话语的出口的人，他不应该只在图书馆里面找奖章，你必须要吃下那个书卷，甚至像以西结或者是使徒约翰一样，吃了以后觉得肚子发苦，然后你口中出来才会甜如蜜，才会发出恩言来。神的话应该从这里出来的。金灯台当然也是用肩扛抬的，传福音，你能够照亮这个世界，应该是从一个真实的生命里面出来的。如果我们的整个的生命是这样，我们的侍奉也是这样，我们就会有后盾。这里说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所以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有的时候时代转变，你不会跟不上时代，因为你留意里面你要扛抬耶和华的约柜。所以当神的云彩挪动的时候，你很容易察觉，你会跟上去。我们会有一个敞开的心，让主来矫正我们或者带领我们新的道路。人来攻击反对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倒下来，这是很要紧的。好，现在先知以赛亚要来到，他讲到这位耶和华的仆人，预言这位基督的一个高潮，他讲到这位基督的受难，那就是整个救赎工作的一个核心。他提到他的外貌，提到他的外面，不只是外，他讲，我想他不只讲到他的外面的外貌，就是他的整个的外面看得出来，说得上来的，可能不见得那么使人能够认定他的宝贵，他的荣耀。他没有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我想这个美貌一定不只是指的脸的样子长得什么样子，或者长得是不是高大俊美，不只是这样，而是他包括他所做他所说的，有一些外观并不是那么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当然他在来到地上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遇见人的哇，很欢迎，对不对？特别当他行一个神迹以后。可是整体来说，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只有很少数人真实的欢迎他。好，像那些门徒，他们虽然也有软弱，可是至少他们一路跟随到底。虽然中间也曾经有像彼得一样失败，可是他们还是一路跟随到底。那些妇女也一样，可是有许多那些跟随他的犹太人就不是了。人多的时候有几万人，有一次他讲到是一个几万人，甚至彼此践踏。可是他只要讲一篇道不合他们意，哗啦全部走光。先知说我们也不尊重他，因为不认得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所以那些真正的在神的里面有担当，真的在神的百姓当中有力量的那些人，有的时候他们真的从外观来说是不被尊重的，不那么被看重，不那么被认出他们的真正的在神面前的分量。可是主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能了解的很少，但是今天他做这些事所带来的祝福却遍及许多的年代，无数的人。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有的人很喜欢强调这个诚然，很多有弥赛亚剧也强调这个啊。他唱到这一幕的时候，他再三反复的讲诚然这个字，对不对？英文是什么？修理，是不是？那修理这个字，再三的讲，再三的唱，是啊，诚然，他诚然，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在一些可靠的古版本里面，在这里有的是有不同的 这个不同的表达哈。我们中文取的其中一方面讲到它担当我们的是忧患跟痛苦，我们的 sorrows and pains 啊，可是或者 grief， 可是有一些古版本里面包括了它担当我们的罪孽，还有一些古版本包括它担当我们的疾病，好像新约的作者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提到主耶稣医好凡是来到他面前的病人，他说这就应验先知的话，他引用的就是先知以赛亚书53章第4节，他担当我们的疾病代替我们的软弱。他显然用的是另外一个版本啊，跟我们用的旧约这个版本不一样，可是我想这个都包括在内。确实主耶稣担当的一切的重担，他叫我们从仇敌的压制里面得释放，包括所有这些忧患、痛苦、疾病、软弱、罪孽都不花在内。有一本英文的译本，像这种地方他就不管他通不通顺，就把所有这些词都放进去。有时候你用那一本译本会有可以有参考，叫 Amplified Bible， 你用过这个吗？他不是把圣经去扩大了，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把像这种古版本里面有时候有不同的用词，或者是那个原文字化成英文的时候，他可以用2-3个语词才会表达得更完全，他就把那几个语词都讲出来。所以他在这里他就列了7-8项，这个他称能担当我们哪些哪些哪些都包括在内。所以我们要得救，任何一项我们认识基督为我们担当，我们就去领受去投靠他，我们都可以借着那个样得救。所以就像我早上提到的，我们不一定都借着想到基督赦免我们的罪来得救的。虽然我们迟早要认识这件事情，可是其实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当然不只是我们的罪孽，包括我们一些的重担，甚至包括我们咒诅，这个其实就把所有都包括在内了。我们一切在地上遇见的痛苦，遇见的一些扭曲的事，一些不合神形象的事，都是从犯罪堕落带来的咒诅而来的，而基督都担当了。你无论从哪一点去切入，你都有可能认识基督的。这里提到他灵魂的救恩，他使我们得平安，身体的救恩使我们得医治。到了新约，你知道新约圣经用的希腊文讲得救那个字，跟我们的中文圣经新约常常提到一个病人得痊愈，有没有？好，得痊愈，翻译个得痊愈跟翻译个得救的那个词，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也就是在新约里面清楚的讲，那个基督的救恩里面也包括了医治，我想那个包括灵魂、身体整个医治。53章有许多的话，虽然我们已经很熟，我想我们还是可以，好好的思想它，好好的认识它哈。来看看我们可以思想到什么，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怎么样提到我们堕落的光景？什么？我们都如羊走迷，偏行歧路。有人认为人类的最堕落的光景，最好的一个形容就是这四个字，叫做偏行歧路。好，所以我们对罪的认识，不要只是想到说啊，我杀人、淫乱的罪，或者会骂人、有脾气、嫉妒，不只是这样，那是条列出来的罪。可是罪的最根源、最精义所在，就是这四个字，偏行歧路，就离开了神的心意，可以这样讲。所以我们说新约用的那个字，意思就是没有射中红心，就是那样一个意思，偏行歧路。这一章怎么样提到基督受苦受难的光景，他的态度跟他救赎的工作，这些我们已经都提到一些哈。他特别提到他受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意思就是他很柔顺，